各位好，今天11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在？人类的记忆啊，确实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往往呢比金鱼也强不了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天有一事儿啊，在昨天11月20号的时候呢，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各位也都知道胡耀邦，一会儿咱再说他的这事儿。这1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是这个中国中共中央呢在人民大会堂啊举行了这个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然后呢由蔡奇主持，李希出席，活动规格呢确实比较高端的，邀请了党内的高层代表啊，哎，老同志代表啊，知识分子代表啊，这一堆人参加，并且呢是谁呢？叫咱圣上啊，咱圣上呢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哎，然后这讲话全文呢大概有5000多字，讲了大概30分钟，对吧？而且呢这讲话呢高度评价胡耀邦的这个贡献，就什么坚持真理呀，这个实事求是啊，解放思想啊，勇于开拓呀，然后什么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对吧？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然后呢什么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对吧？这个一般来讲，这大概是5个方面给讲了一下，而且呢，特别强调学习什么呢？胡耀邦呢，抵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对吧？而且呢，跟现在的当下的这个反腐倡廉呐，这些东西呢，就联系在一块儿去了。那而且这评价呢，就特别高，对吧？整体的。而且是特别整体全面的评价，当然了，而且就不说89年事儿啊，也不说86年那事儿，然后呢就是突出干嘛呢？突出呢对改革开放推动作用，以及在这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方面的这个历史功绩，这大概就是这5000字。然后后来底下就这两天我看着好多就是远程旁观者就在说，哎呦，这个是不是要重启改革开放啊？然后这是不是要咱圣上这个迷途知返，200斤浪子回头，对吧？反正我看了看吧，我说这脑子也都不知道在想点什么啊。是这样的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查一下纪念胡耀邦100周年诞辰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规格？100周年也就是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对吧？也是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当时是谁主持的？刘云山主持的，对吧？王岐山、刘奇宝等政治局的常委都出席了，邀请范围一样的老干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夸夸夸全就去了，规模非常的大。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依然讲话30分钟，5000字左右，对吧？而且呢他当年那稿子啊拿到今天没毛病，就是他这一差不了多少，对吧？历史功绩，哎，这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所以我各位你们就知道，就是说中共的这稿子他正儿八经讲，就是 Ctrl-C,Ctrl-V 的东西，你就非得说它又多高级，这就瞎扯了，对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依然是这个正面肯定为主，就是而且也比较全面，而且呢是称赞胡耀邦是什么呢？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并号召全党学习其精神，对吧？那这上一次活动就被视为什么呢？胡耀邦逝世以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纪念，标志着官方对他的历史定位从敏感转为正向，对。然后过了这十年是倒行逆施的十年，是咱圣上整个把中国开倒车油门到底的十年。然后过了十年之后，到今年2025年，接着纪念，各位就很多人在揣摩咱圣上他能够说迷途知返，对吧？我不说了吗？200斤浪子回头，你知道这个他妈200斤搁野猪身上，他猛回头往撞你一下，你他妈也飞了，想什么呢？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就各位就会说，那到底这些年里，那对胡耀邦的这个纪念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是这样的啊，大概是呢，1995年的时候，当时六四只过去了六年，因为他是六四，等于是以他的纪念他为这个抓手吧，然后呢展开的一次中国人民的这种学生运动啊，然后怎么样？那在那个时候肯定不能够给他进行某种程度的纪念，对吧？这我们都知道。那到了这个99年的时候，就他逝世10年。然后呢，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别大规模的这种纪念，就是很多人呢就只是就出来一下，而且呢派个代表而已。什么时候胡耀邦开始正面形象大也说不上大规模吧，大概是05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这种纪念了。那本身来讲，当时的这种纪念活动呢，实际上而言是官方的。05年的时候开始是官方纪念了，但是规格呢是什么呢？比较中等，不是最高级别的，就是大概是在2005年11月18号的时候，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这个呢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啊，哈。首次在中央级的公开活动，就是说他已经去世了16年之后，第一次这种公开活动，就是95年肯定没办，99年他逝世10周年没办，对吧？那开始什么呢？这算是开始有限肯定，因为已经过了16年了，对吧？那领导层是不是参与呢？是这样的啊，是当时是曾庆红，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国家副主席，他是国家副主席啊。他是出席并且发表讲话，大概呢有个几千字的这个讲话稿，而且呢是肯定了，也是什么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反正这套套话吧。然后呢集中在说他什么呢？就是平反军甲错案那一块，因为这是胡耀邦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对吧？然后呢推动改革开放，这个呢他要坚，而且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说是有限肯定？他是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年胡耀邦被邓小平等元老给逼下台的时候，就认为他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是他下台的一个非常大的借口，对吧？然后呢，哎，胡锦涛当时呢时任总书记嘛，咱涛哥嘛，没出席，就是呢其他的这些常委，比如说吴邦国呀、温家宝啊，就是派代表参加。那实际上来讲，就是等于就曾庆红的来干的这活，这是当时的这种情况。那就是说从05年开始官方有限肯定，到了1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规格了，到25年的时候这个规格并没有大的改变，甚至于措辞都没有大的改变，就是他虽然是说也是四项基本原则什么的，但是已经从有限正面到了这种基本上全面正面，但是还是依然绕过了八九，就是或者是说他其实绕不绕八九这件事情没什么大意义，因为八九的时候他死了，他因为他死了他才出的这事儿嘛，所以呢他八九那一块绕不绕过意义不大，但是86年的学运的时候那件事儿就给绕过去了，这个就是他这整个的背景。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说这个这一回规格又高了，有什么期盼呢？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咱圣上刚登基的时候，甚至于当时圣上刚登基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有一定的作为，这个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啊。虽然我当时就跑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本人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强势的领导人，对吧？他可能会重启一下改革开放的一个历程，但是在这个历程当中那很多的人的过度的批评，或者不叫过度的批评，就是你再批评什么的，因为这种强势的领导你要想是说整个的他让你随便说话肯定不太可能，对吧？那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因为他的整体的从家教还有从当时他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经历，他应该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对吧？那他有可能，而且说在那个江浙那一边、上海那一边进行过锻炼，也是有一定的这自由，就是自由市场这个意识，那他应该呢不会太差。 但是也没想到它结果变成结果，在这十几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那像这样的这个像他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直在说，然后把胡耀邦给拎出来给大家来这儿摆在这儿，哎呀，这个人很牛逼，我们要高调纪念他，到底是一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呀说一下这个事儿为什么啊。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说呢，胡耀邦在1987年的时候因为反自由化不利被迫辞职，对吧？那89年的时候因为逝世呢这个引发了学运，被视为呢敏感人物。但是呢在05年的时候，就是包括胡锦涛、温家宝这中共的高层呢开始就公开肯定了他的这个贡献。这2015年呢100周年呢也是高调纪念，对吧？标志是什么呢？标志官方彻底平反，对吧？将其定位了什么呢？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然后呢这是干嘛？这是维护中共党内历史叙事方面的统一。如果你早开始这种，就是中国是这样的啊，就中共是这样的，他一定要等整个的这个事儿消停了，就觉得说我能够掌控这个社会了，我才能够把你真正平反了。就是现在你比如说那个还有几个右派都没平反的，为什么？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掌控，那这个东西我要留一个尾巴，而且呢要叙事方面要统一，对吧？这东西有没有错是有错误的，但是反这个东反右的这个东西全错了吗？没有，所以我要给你留一尾巴，就证明我没有全错。那你比如说像给老毛这一块，在咱蜡烛这一块，七分功三分过，对吧？但在文革那一块没完全否认，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干了这事儿了，后来没有继续干下去。如果你完全否定一个东西啊，你要让大家一直以来就要去不断的去教育他，我们不再去重蹈这个覆辙，对吧？但是中共做这件事了吗？没做。他在开始时候否定了一下，然后转手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最好大家别说这事儿。这是他的那种类似于鸵鸟和王八的心态，就把这东西给脑袋就扎坑里了，在这块这坑我用我脑袋给填上了，哎，就完事儿了，这就算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呢叫历史叙事统一。我呢就既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归功于它，但是要敏感时期过了之后，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全做错，我也没有全做错，对吧？我要留一个小尾巴，证明我整体方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是它的历史叙事。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是一个政治需求。政治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但基本上纪念这些人都是干嘛？他必须服务于当下的议题。什么意思？历史是个小姑娘，她要为现实来服务，这是中共一直以来对历史的态度，包括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他为当下服务，比如说我们举简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太平天国，对吧？一个是这个义和团。我们都知道这两个运动实际上而言并不像中共所说的它是一个什么啊义和团如何啊这个是这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他妈的义和团就是啊对，还有包括太平天国也是挂这个名字。那他们是最封建的。他们是最不先进，他们是要拉倒车的东西，对吧？什么什么扒铁道砍电杆，海里挑翻火轮船，就这个。您反什么封建呢？这是他妈发疯吧。但是他要用自己的这种模式来解读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一定是服务给当下议题的这些人。比如说吧 ,2015 年呢就是说呢他有一个强调是什么呢？两个不能否定。各位还记得吗？两个不能否定。2015年的时候就强调过这个事情。这是咱圣上上台之后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真正引起全国性的在知识阶层引发了这种轩然大波的一个事情。什么两个不可否定？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那改革开放这些年也不能否定前30年。这就是说两个不能否定。所以呢这干嘛？是回应这个党内的保守势力。因为那个时候保守势力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那现在来讲，它变成什么了呢？强调反腐和党风建设。这个呢，跟这个呼吁什么从严治党啊，这个干嘛？这个呢是要凝聚啊，现在还残存的这些改革派，或者说民间对这个改革开放已经开始说，你还有改革开放吗？这种怀疑，这种共识。所以他要干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叫以史为鉴呢，而且是干嘛呢？整体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你可以这么说啊，胡耀邦因此是下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但是他现在拿出来干嘛？虽然在整体全面肯定的时候，也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是你。我们现在依然没变，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现在的这个保守派，就说的是就是守旧派吧，也给拢住。就是说，他的在这个历史叙事当中，他要一定要服务于当下的这个当下的政治环境，就是你的这个你死了，我也要给你再利用一下，对吧？把你这个拿出来，把这几个议题都给你弄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呢是一什么呢？中年节点的惯例，对吧？中共这对这个历史人物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整百整十为高规格的这个节点，对吧？比如邓小平110周年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胡耀邦其实是一特殊案例，就是从100年，就是他从大概从05年开始，只有这20年的时候刚开始来干这事儿，他95年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呢，这个呢，这个也表明什么了呢？表明中共已经从64的这种叙事当中完全是不在乎了。为什么啊？我们看香港，香港维园的那个烛火已经灭了，已经灭了好几年了。就是他在任现在说讲在64的时候就如何如何，只有谁在讲？王丹他们在讲。这王丹呢，乌尔开西他们这些人在讲这个64，还有包括其他一些这个那会儿的元老，对吧？那但是这个影响力在中共看来微乎其微，我在这个整年的这个时间点上 OK， 我给你把你这帮人给你摁一下也就罢了，那这一波人渐渐的也就没了。这多少年过去了呀，对吧？36年。36年是什么概念？30年为一世，这一批人没了。这一批人大，我看了好几个人都已经去世了，比如说老五，那武文健那画家，对吧？虽然并不是我不算朋友吧，但是呢，他你看我也知道他嘛，去世了，对吧？很多人都已经在离开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再看64，无论怎么样，王丹他们是这个王丹老师他们算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他建了一个64纪念馆，对吧？64纪念馆，每个他就是说嘛，说每个人。征集一千人，每个人给他每月10美元支撑这个纪念馆。说实话，不多啊，不多。到现在没征集起。就是各位，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算是我给他打个广告也就罢了啊。那个64纪念馆，你去查他那个每人1个月1000，哎，不，1个月10块钱，征集1000人，1万美金，哎，支撑这个，征集不来。我是付了的，我是付钱的，对吧？虽然我没有拿到六四的什么好处，我他妈六四除了给我带来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上的一次非常大的坎坷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我一个月我现在捐他50，我对王丹他们也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好朋友，我也到今天为止没见过他，对吧？那我见过乌尔开西，喝多了他还从楼上摔下来了，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就这么多的这个拿了写卡的人都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他支撑起来，这种叙事是已经，这种历史叙事已经是被遗忘的。中共他觉得他已经开始走出这一块了，所以他在高调纪念这个胡耀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当年胡耀邦啊，说实话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冤枉的事情。他当然，他是一个肯定来讲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他的性格上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吧，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下去，直接的导火索呢，就是1986年底的血潮。就好多人说，哎，咱们不是1989年血潮吗？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可能都不知道86年血潮了。是86年12月份的时候，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副校长方励之，作家王热水， 然后呢，鼓动啊，就是爆发了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学生游行，那迅速的蔓延到北京、上海等20多个城市。那学生打出什么呢？还是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对吧？也是这差不多这口号，跟3年以后呢，区别也不是特别大。那但是呢，胡耀邦本人呢，就对这学潮就是比较采取这种疏导为主、不动武、不抓人的这个态度，对吧？认为学生爱国无罪，哎，学校工作没有做好。这个跟邓小平、陈云这帮人，还有薄一波、王震的这帮人呢，哈，完全是对立的。邓小平为什么当年六次的时候，就89年，就3年之后啊，为什么敢开这个枪，或者是说怎么样？他在前面是在心理上是有了一次预演的，他能够有预演，他知道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你很多人觉得说，那个邓小平呢，其实是原来毕竟是杀过人的嘛，当兵打仗就是怎么也他也是手上有过人命的，那是不是就是因此而敢杀？不一定。86年的时候呢，是有过一次预演，他推演过，像他们这种人都推演过这个到底是会怎么样，这个局势他会怎么样 ？OK， 那大概就是他大概89年的时候悍然不顾。看了一下蔓延太大了，就直接下令开的枪。这个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胡耀邦就把这个就背什么了，背了一罪名，就是呢胡耀邦呢纵容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概就是背这罪名。然后呢，等于是87年的1月的时候呢，就是生活会，就是这个生活会其实是一小会，那但是我们知道大会决定的事都是小事，小会决定的事才是大事，对吧？这是政治上的一个特别重要一个特点。那这叫什么？这个生活会呢，叫政治局扩大生活会。哎，他交流的不是像咱们生活会，哎，今儿吃点啥呀，对吧？哎，你又泡什么妞了？不是，大概呢就是这是一个批判会，就是参加的包括政治局委员呢，书记处书记成员呢，和几个最有权力的都是元老，对吧？邓小平啊、陈云啊、薄一波呀、彭真呢、王震、杨尚昆、吴乔木、邓颖超。这些人参加的，然后呢，批判内容，其实这个当时是写入这个文件的，对吧？就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呢，就是叫什么放任自流，哎，丧失立场。然后呢，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就是反自由化呀、反精神污染呢，违背思想基本原则，任人唯亲，就是提拔了一些什么人呢？就是改革派，比如说胡启立、许志明这些人。然后呢，对外开放中啊，就是要全盘西化的一个风险。一直以来就批判，在我那会儿刚刚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非常模糊的认知的时候，就开始批判全盘西化，这个在报纸上讨论了很长时间，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说呢，邓小平当时根据回忆啊，在那个发了好几次火，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回忆录是什么？就是耀邦是好同志，但不适合当总书记，自由化泛滥他要负主要责任。就是这句话核心的，就是让他下台。那会儿邓小平实际上是整体笼罩全局的，他说让谁下台，他肯定是要下的。所以说呢，但是胡耀邦这个人呢，脾气跟平一般的人不太一样，脾气比较硬。就是他在会上连续做了3次检讨，但是拒绝承认自己说这个支持动乱和反对思想基本原则。你看回过头，我们再看现在纪念他，就是也在强调思想基本原则。对吧 ？OK， 那他只承认对什么呢？对自由化的思潮呢批判不力，然后工作失职，对吧？坚持学生上街，这不是我的责任。他因为他跟方励之这帮人其实是有一些联系的，但是呢，就是他我这不是我的责任。那拒绝呢，就是说那个自我批评，就是很更严厉自我批评，就是说呢违背思想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说了这个，那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这个胡耀邦心里是明白的，然后。邓小平给儿子最后通牒，对吧？那你要出来负责，就是让你背锅，你是不是你也得背锅了？你总书记必须背锅。然后就大概1月16号的时候，就是政治局的这个会议了，就把这个东西就给整个的这个辞职，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么直接辞职，保留政治局常委，保留待遇，正国级的待遇，对吧？大概是这样。然后赵子阳上来了，这会儿赵子阳上来了。所以呢，就是而且是撤了一批当时的这个当时认为是胡耀邦这一派的人，比如说这个中宣部的部长周厚泽，就 朱厚熜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就是被提拔上来的中宣部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阳春的这个气候，叫百花齐放啊，就是说言论控制，而且出版了一堆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著作，就是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最新的著作。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是看那个东西的时候，虽然岁数小点吧，但是确实开始看了看那些东西，那就是从那种汲取了很多的最初的这种营养，这个是必须要承认，这他们做了一件好事的。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全国就展开了这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呀，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整个扩大，就是说呢，只限于党内，不涉及农村，不伤害知识分子，就是说把文，因为刚过文革，也就是十年的时间，就是疮痍痛深，没有敢去发动真正意义上的群众，也没有敢再把一帮人给打成了右派，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潮，就整个的思潮是一个小小的回潮。但是经过这十年之后呢，就是你别小看十年，对于中国人的当时的那种饥渴的求知的这种心态，以及对整个世界和这中国的了解，那是一个飞跃，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尤其是经过了当时文革的十年之后的这一下松绑，那就跟那个，就是你像绑的时间长的时候，绳子一松开，那血液往四肢一流，你就会那种麻，那种痛，那个还是记忆犹新的时候，那而且是冲击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不敢是再往下再搞一次文革了，就谁也不敢，所以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啊，大概而言它是如此。但是呢，你说胡耀邦是不是就直接就是因为学潮啊？也不全是，对吧？他其实啊，哈，就在83年到86年的时候，有这个连续四次啊清理精神污染呐、啊，反对自由化呀，胡耀邦其实都没完全配合，因为他对这东西并不感冒，他觉得其实是开放不够的这种结果。胡耀邦据我跟他认识他的人说过，就是说他说实际上而言是改革开放一直力度不够，他认为是力度不够的，所以他不把这个东西特别当回事。当时保守派去反击的时候，往往就是清理精神污染和这个反对自由化这种思潮往这边就是使劲在推这个东西，他就阳奉阴违，对吧？反正我不跟你把这东西推下去，而且呢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而且批评左的多，对吧？这也不太批评右。那这个呢，就是包括陈云呢这些人呢，就特别不喜欢这件事儿，大概是这样。而且呢，胡耀邦这个人呢，脾气特别硬，他说话也不是特别讲究策略。这个呢，搁现在肯定不行，在那个时候，就是从我党顶着高粱花子从军队那块打上来的这片天下的时候，互相之间还没有像后来这样，大家得会说话。大家还都是比较直一点啊，这为什么彭德怀就是操了这个老毛的蜡烛的娘，对吧？这个那都还可以那么说的时候，虽然到后来还挺倒霉的，但是那个时候说话比较直。比如说他说什么，这个陈云就跟陈云就说过，85年的时候跟陈云就说过，说那个您老也该退了，你妈你跟人说这个，不是陈云当时就疯了，对吧？这他妈的肯定是这什么呀？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多重元素叠加，就造成胡耀邦后来因为学潮这个引子，他就下去了。即使不是因此，就是说学潮他不下去，对吧？那他实际上而言也不太可能待的时间很长，这个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除了身体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他本身的这种思想也是。他比中共当时所有说要改革开放的这个人都还更超前一点，虽然他本身也是中共的人，我也并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多好的人，但是呢，他确实是要更超前一点的，这个意识上要更超前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就是还是把咱总结一下吧，把高调纪念他，大致来讲就是拿他说事儿，拿他要说事儿，把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旗一定要，这块遮羞布一定要接着披上，但是呢，又要把这个这种保守的回潮，又要同时要安抚，同时要抓弄到一个抓手。这个抓手是什么？反腐，对吧？这个把胡耀邦给拎出来，就这正好两个能合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次纪念都比较隆重的原因啊。但是可不就这样了吗？所以啊，不要把这个当回事儿。这个东西不代表咱圣上是打算干点什么好事儿，啊，你这可以理解成这样就算完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